我们中间，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病得医治。
今日好高兴有我哋新牧师嚟到我哋中间，今日佢所传嘅信息系病得医治。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病得医治。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病得医治。
在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
在雅各书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献上祈祷。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个变化多变的时代里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我们求你的话不稀少。主，愿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这些愚人能够通达。愿你的话真的是成为我们每一天路前的灯，脚上的光。主，我们感谢你，求圣灵恩待我们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特别是今天的题目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美国算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
美国算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
每年花了上亿的美金去研究很多很多的病例，
每年都花了上亿的钱来研究很多的病例，
也去探索这些病理，
亦都探索好多个病啊病理。
同时也研发了很多很多的药，
所以研发咗好多嘅药。
可是呢，我们还是会生病。
但系我哋仍然会病。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问题。
我哋每个人都有啲问题。
那这些这些问题让我们不能够健康的活着。
呢啲问题令到我哋唔能够健康嘅活着。
我们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
我哋可以将人送上太空。
把人送上月球。
送上月球，
那我们的卫星能够飞到这个火星去，
我们的卫星能够去到火星，
但是我们不能让人不生病，
但我们不能够叫人不病。
人出了什么问题？
人出了什么问题？
当基督徒身体不舒服了，
当基督徒身体不舒服，
基督徒应当怎么样面对？
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呢？
我们大多数人会找医生，
我们很多人都会找医生，
那意思就先找人看看，
意思就是找人看看先。
我最近发现，突然看东西都不清楚。
突然间我发觉我看东西好像不太清楚。
前几天医生，眼科医生说，白内障，动手术。
前几天眼科医生就说，你白内障要做手术。
我们看看医生怎么说。
我看看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大概是这个问题，照个相，吃吃药。
大概这个问题，照一照，吃点药。
照着医生的吩咐去行。
照着医生的吩咐去做。
那我们就不需要做别的，
我们不需要做其他事。
如果医生检查找不出问题怎么办？
如果医生检查找到问题，那怎么办？
找另外一个医生，
找另外医生。
我今天想用几点来分析我们这个身体。第一
点，今
知道自己的身体。
今天我们想用几点来分析我们的身体，知道怎样我们的身体。
神是怎么说我们这个身体？
神怎么说我们的身体？
神怎么看我们这个身体？
神怎么看我们的身体？
在圣经里怎么启示我们这个身体？
圣经里面有什么启示呢？
圣经里面能够找到医治的答案。
圣经里面找到一致的答案。
基督徒病了，我们会不会问问神？
既然病了，我们可不可以问问神呢？
我们会看重神怎么说我们的病吗？
我们会不会看重神怎么说我们的病？
人生病可能是一些事情造成的。
人的生病可能是一些事情造成的，
比方说饮食，
例如饮食，
也有可能情绪，
可能是情绪，
心情态度，
心情或者态度，
也可能是罪的缘故，
或者可能是罪的缘故。
生病需要医治，
病了就需要医治。
神会不会医治每一个人？
神会不会医治每一个人？
医生是在神医治的计划里吗？
医生是不是在神医治的计划里面？
那不相信这位创天造地 的神，跟耶稣基督没有建立起个人关系的人，能够期待神听他的祷告而得医治吗？
不相信这个创天造地的神，不相信耶稣的人能够相信神可以医治吗？
那生病对基督徒有益处吗？
病对基督徒有没有益处？
所以一谈到生病，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所以讲到病，我哋好多问题要解答。
我们的身体是很奇妙的创造。
我哋嘅身体好奇妙嘅创造。
身体的设计是为了让圣灵居住的地方。
身体嘅设计系为咗让圣灵可以喺我哋。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二十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荣耀神。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
圣经很清楚的讲，我们身子是圣灵居住的地方。
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身子是圣灵居住的地方。
这个身子是圣灵的，是圣灵的殿。
这个身子是圣灵的殿。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属神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子是属神的。
我们的身子已经被耶稣基督保险买了。
我们的身子已经被耶稣基督的保险买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身子在这里为什么？为什么活着？
我们这个身子今天在这里活着。
目标是什么？
我目标是什么？
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我们是神在地上面的代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反射出耶稣基督。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反映出耶稣基督。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是不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是不是提醒我们要好好保养我们的身体？
我们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
我们有没有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保持健康的身体。
保持健康的身体。
当然从养生这个方面，我不需要跟大家多讲。
关于养生这方面，我都不需要多讲。
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养生。
个人都知道怎么养生。
都知道吃什么对身体好。
个人都知道吃什么好。
做什么运动对身体
好。做什么运动对身体好。
Okay, 吃对身体好。
不要吃什么对身体好。
可是我们都不能避免生病。
但我们都不能够避免生病。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当圣经告诉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病的时候圣经说要怎么做。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圣经基本关于医治的这些指示，
知道圣经对病医治 的基本的指示。
对，圣经对病人的指示第二点。
圣经对病人的指示第二点。
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说，
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讲，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耶稣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你们中间有生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命用油抹他，为他祈祷。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怎么知道这段经文 是给我们关于医治的模式？
我们怎么知道这段经文是给我们有关医治的模式？
我们怎么晓得，怎么读出来？
我们怎么读出来？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使你们得医治。
主必叫他起来。
主必叫他起来。
这就是知道主给了我们一些方法。
这个给我们知道主叫我们这种医治的方法。
第一世纪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药房。
但一世纪里面没有那么多药房。
也没有那么多的医生和医院。
也都没有那么多医生或者医院。
今天我们蒙神的赐福，有这么方便的医疗 的来源。
今天我们有蒙神的赐福，有这么多医疗的来源。
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所以我们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属于我们存留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存留的一部分。
既然都在乎他。
既然都在乎他。
所以我们生病也要依靠他。
所以我们病了都要依靠他。
雅各书第五章这里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道理。
雅各书第五章话俾我哋一啲好重要嘅道理。
第一个，有些病可能是罪的缘故。
第一，有啲病系因为罪嘅原因。
所以我们病了，第一件事就祷告问神，我这个病是不是跟我的罪有关？
所以病了之后，第一件事要祷告问阿神，究竟我呢次病系咪同罪有关？
那雅各书十五章第五章十五十六节，那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比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罪，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雅各书五章十五十六节讲到，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
那在这里，他把认犯罪彼此认罪放在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的中间。
这里将彼此认罪放在医治病这段经文的中间，
还可以得医治的中间，
可以得医治的中间。
这就告诉我们雅各书在这里讲了一些病是罪的缘故。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些病是因为罪的原因。
有的时候病跟罪有关，
有些时候病是跟罪有关，
但不一定都是，
但是不一定都是的。
对，像约伯的病，约伯受苦就不是因为他犯罪，
就好像约伯的病，他的受苦不是犯罪。
那经文也说，他若犯罪必蒙赦免。
经文讲到他若犯罪必蒙赦免，
注意经文没有说他若犯罪必蒙医治。
经文没有说他若犯罪必蒙医治，
经文强调他若犯罪呢，如果彼此认罪就必蒙赦免。
经文说他若犯罪，经文讲到如果他们彼此认罪就必蒙赦免。
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医治人的他的先后次序。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医治人的先后次序。
耶稣说必蒙赦免是神要医治人心里的病才去医治人身体的病。
这里讲到神先医治人心里面的病，先至然后就医治 身体的病。
我记得上一次在这里也是讲神医病的应许，我提到马可福音第二章的那个瘫子下来。
上次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都讲到上次马太福音这个瘫子跌落来的事。
对，那个有人从天花板把那个不能走的那个摊子坠到这个耶稣的面前。
有人将天花板拆开，将这个不能够行路的摊子就放在主耶稣面前。
他的四个同伴和这个摊子最希望的是什么？
他的四个同伴和摊子最希望是什么？
为什么把他坠到耶稣面前呢？
为什么将他放在耶稣面前呢？
是不是希望他得医治？
是不是希望他得到医治呢？
可是耶稣医治他没有？
但是耶稣有没有医治他呢？
耶稣在医治他以前做了什么事？
耶稣在医治他之前做了什么？
耶稣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
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然后才医治他。
然后才医治他。
这让我们了解到神他医治人他有他的优先的次序。
这里告诉我们神医治人的时候有他的优先次序。
因此让我们明白到一件事情。
因此叫我们明白到一件事。
有人生病很常常祷告，很多人为祷告，医生看他却不见好。
有人病了时常祷告，有人为他祈祷，但看医生都好像都不得。
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神看见他生命中的疾病。
很可能的原因就是神看到他生命中的疾病。
要比他身体上的那个病还要重。
比他身体上面的病更重。
很可能是他那个病的原因。
很可能他这个病。
所以神要先对付人生命里的这个病，
所以神先对付人生命里面的病。
同样的道理也有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
同样的道理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所我们的祈祷
神没有回应，
神没有回应，
而是神可能看见我们生命中有比我们要求的事情更重要。
可能神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比我们所求的更重要的事情。
神希望能够解决我们那个问题，才解决我们祷告要求的问题。
神希望解决我们更重要的问题，多过要解决我们求的问题。
什么问题有这么重要？
有什么问题这么重要？
你跟他的关系亲密吗？
你同他的关系亲密吗？
我们每天都亲近他吗？
我们每天都亲近他吗？
我们忽略了他的话吗？
我们忽略了他的话吗？
也许我们信主多年，没有自动的读他的话几次。
或者我们已经信了主很多年了，但都没有自动的读他的话读几遍。
所以很多质疑的问题，神为了爱我们，神为了要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好，神看到我们这些问题。
神为了爱我们，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好，神看到这个问题。
神看到我们不长进的问题。
神看到我们不长进的问题。
那同时，我们也看见基督徒病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定要祷告。
同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病了一定要祈祷。
如果在祷告当中领受了神让你看到，不一定是马上，也许第二天你打开圣经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个经文，哎呀，这个经文是对我说的，就赶快认罪祷告。
所以你祷告之后，或者会看到一些经文，这个经文告诉你，提醒你自己的罪，所以赶快祈祷。
所以这里重点我要说的是，我们把医治疾病的这个主权交给神。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将医治的主权交给神。
并没有得医治不是神的能力不够，
没得到医治不是因为神的能力不够，
是神的主权，其中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是神的主权，其中有一些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
同时我们当然也听说也见到，我个人就亲眼见到那个要死的病然后神医治了。
我们都亲眼见过一些要死的病，真的得到医治。
医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医生完全没办法，
医生只有在那里等看着，身上插了管子看那个仪表，那个医生一点办法，
医生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够观察。
那是神真的医治吗？
但神真的医治。
那么神也使用医生，
神也都使用医生，
像保罗这个宣教的团队里有一个医生叫路加，对不对？
在保罗宣教团队里面有个医生的名叫做路加。
如果主没有医治我们的病，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主没有医治我们的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神的应许，
那万事就包括生病这件事。
万事就包括了生病这件事。
即使并没有得医治，
即使没得到医治，
神仍然在我们疾病当中掌权。
神仍然在我们病中掌权。
神会把我们的疾病在这边，在他手上搓合一下。
神会将我们的病在他手上面搓一下，
让他的能够配合到他的旨意，然后最后让我们得益处。
来配合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得到医治。
这个益处可能是眼前的，
这个益处可能眼前的，
也可能是永恒的益处，
或者可能是永恒的益处。
那么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因为祷告得医治吗？
不信耶稣的人会不会因为祷告得医治呢？
不信耶稣基督跟神没有建立起这个个人的关系，
不信耶稣的人没建立一个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神回应人的祷告完全是神的主权，
神回应人的祷告是完全神自己的主权。
神也许会怜悯他，
神会怜悯他，
为了吸引众人归向他，
或者吸引众人归向他。
那么基督徒生病能够受益吗？
基督徒病了又能够受益吗？
诗篇119篇71节那里说，
诗篇119篇71节讲，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没有人喜欢受苦，
没人喜欢受苦，
没有人爱生病，
没人喜欢病的。
这句话的意思，比方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常常忧虑的人，
时常忧虑的人，
常常担心害怕的人，
时常担心害怕的人。
我上次有说是不是比较容易生病，是不是？
我上次讲过是不是很容易病的人？
是的，
是的，
因为圣经这样说的，
因为圣经就这么讲。
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圣经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的灵使骨枯干。
忧伤的灵就是常常担心，常常害怕，常常忧愁，常常忧虑的人。
忧伤就是时常害怕担心忧虑的人。
这个骨代表的是身体，
这个骨就代表身体，
骨枯干就是身体变坏了，会生病。
骨枯干就讲到身体变坏会病。
那忧伤的人容易生病，那什么是有益的？
忧伤的人容易病，咁乜嘢系有益嘅咧？
刚刚我们说生病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祷告。
我哋讲到啦，病咗第一件事要祈祷。
上一次我在这里讲，我用了这个保罗身上那根刺，就是他身上那个病做例子。
上次我讲咗保罗身上面一根刺就系佢嘅病作为例子。
我问大家说，保罗为什么知道他身上他这个病是什么原因？
保罗点知道佢呢个病有呢个原因？
他知道什么原因吗？
佢知道咩原因吗？
保罗生病是什么原因？
保罗病系咩原因？
经文这个看板上没有。什么原因？他说恐怕他自高，对不对？他上过 三层天，所以恐怕他自高，所以就一根刺加在他身上，神差遣差役来攻击他。
圣经讲到，恐怕他自高，因为他上过曾经上过三层天，所以神差这个差役来
攻击他，
攻击他。
保罗怎么知道？
保罗怎么知道？
他后面说我祷告三次。
个祷告神
哦，原来我们生病的时候，你第一个祷告就问。当然，我们求病得医治，我们也要求神啊，在这个病中，你要让我学到什么
啊？当然，我哋祈祷系希望得病得到医治，但系都祈祷问神，我点解有咁嘅病？
这是讨神喜欢的祷告，神一定会告诉你。
呢个系讨神喜欢嘅祷告啊，神一定会话俾你。
神会告诉你，你太忧虑了。
神话你太忧虑了。
神会告诉你太担心了。
神话俾你太担心。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有这个忧虑担心的问题，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忧虑有担心的问题，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们自己当然不能让自己不忧虑，因为这是一个老毛病。
但我们自己不能够对自己说，哎呀，不要忧虑，但这个是我们的老毛病。
这个忧虑已经 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是因为这个忧虑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改变生命的只有神。
改变生命的只有神。
所以当你知道，哦，原来我这些病是因为我担心忧虑害怕的缘故。
如果当你知道我的病因为我担心忧虑而难过而起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 你明白你有忧虑的重担。
你明白你有忧虑的重担。
你有害怕的劳苦。
你有害怕的劳苦。
来到耶稣那里。
来到耶稣那里。
你求耶稣，耶稣医治你生病的生命里的这个问题。
你求耶稣，耶稣就医治你这个生命的问题。
然后赐给你一个喜乐的心。
然后赐给你一个喜乐的心。
这是受苦与我有益。
这个就是受苦与我有益的。
还有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病得医治一定牵涉到其他的肢体。
这个经文也都告诉我们，病得到医治都牵涉到其他的肢体。
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子。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耶稣是这个头。
耶稣是头。
也就是说教会是神的一个大家庭，一个身体。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大家庭，是一个身体。
那每一个地方教会呢 都是这个家大家庭里面的一部分。
每个地方教会都是那个大家庭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
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身体上面一个肢体。
是身体上的肢体 是彼此连接在一起的。
身体上面的肢体彼此连接在一起，
所以也就是说教会里我们每个人有彼此的关系，
所以教会我们是有彼此的关系。
你如果有兴趣，你读读圣经，你就读彼得前书，看看那个彼此那个字出现过多少次。
如果你有兴趣，你看看彼得前书，看看彼此那个字出现了多少次。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彼此团契，
彼此团契，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彼此相顾，
彼此相顾，
彼此代求，
彼此代求。
这是圣经里说的教会。
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教会。
雅各书这段经文就牵涉到许许多多的彼此的问题。
雅各书这段经文牵涉到很多彼此的问题。
所以因为弟兄姐妹会生病，
因为弟兄姐妹会生病，
所以我们生病就会牵涉到彼此的问题。
我们病了就会牵涉到彼此的问题。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
你们中间有病的，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你们中间有生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教会的长老，他后面有一个他们，就这个，所以就讲到医治牵涉到彼此其他肢体。
教会长老都要讲到他们，讲到彼此的牵连。
我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个长老的问题。
啊，这样翻嚟我哋再讲呢个长老问题。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
哎，雅各在这里把受苦跟生病分开来讲。
雅各将受苦同埋病分开嚟讲。
人生病了，会使人苦恼。
人病了会使到人苦恼，
因为身体不舒服，
因为身体不舒服，
一点点头疼你就会全身都不舒服，
有点点头痛全身都不舒服。
那人受苦也会带来苦恼，
人受苦也都带来苦恼，
情绪上的伤痛，
情绪上的伤痛，
情绪上的不舒服，
或者情绪上的不舒服，
比方说被人拒绝了，
或者病人拒绝了，
人家对你没有好感，
或者人对你没有好感，
你心中对某一个人不满，
你心里面对某个人不满，
心里有苦毒，
心里面苦毒，
心里不愿意饶恕人，
心里面不肯饶恕人，
一提起来你这个情绪就会让你生气，
你提起来这个情绪就令到你激气，
让你情绪里面会心烦意乱的，
你的情绪里使到你心烦意乱，
产生很强烈的苦楚，
产生很强烈的苦楚，
身体的疾病也会引起情绪上的问题，让人失去喜乐。
身体上面的苦楚也都会影响人的情绪的问题。
有人失去家人，
有些人失去家人、
亲人、
亲人、
孩子、家庭、
孩子、家庭，
各样的损失，
各样的事
情，这些都会使人受苦。
这些都会使人受苦。
甚至有时候情绪的受苦要比身体的疾病还要严重。
有些人讲到情绪的受苦可能比身体的病更严重。
如果我问你们，我们当中你们受过苦吗？
请问你们当中有受过苦吗？
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每个人都同意。
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的。
那么圣经这里谈的受苦有病是指的那个状况。
圣经里讲到受苦是讲到这个状况。
经文首先说到受苦就是情绪受苦，那基督徒要怎么办？
圣经讲到第一情绪受苦，那基督徒要怎么做？
你们当中有受苦的基督徒要怎么办？请回答。
你当中受苦的基督徒要怎么做？
就该祷告。
就该祷告。Alright, 是不是？
所以呢，受苦的你要想不受苦，你就该祷告。
受苦的你想不再受苦，你应该祈祷。
以弗所书有说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忧虑。
以弗所书
凡事借着怎么感谢祷告代求，神会赐给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以弗所书讲到，即系你受苦
，It's okay。然后下面你们得医，你们生病的呢，就该怎么样？
你哋病嘅应该点呢？
他说，请长老，
请长老。
除了自己要祷告以后，众人要为到祷告。这里说，
除了要祈祷之外，众人都喺度讲。
这里说是他自己祷告还是别人替他祷告？
呢度讲到佢自己祈祷定系人哋帮佢祈祷？
是怎么讲的？
系点讲嘅呢？
他要请长老，
佢要请长老。
长老不是主动要来替他祷告的。
长老唔系要主动嚟同为佢祈祷。
他在这里说什么呢？
佢度讲乜嘢？
他在这里说，你生病，你愿意让人家知道。
你病咗，你又愿意话俾人知。
你愿意让教会的属灵的人知道。
你要俾教会属灵嘅人知道。
因为不是每个教会都有长老。
因为唔系每个教会都有
长老。教会没有长老。
我哋教会就冇长老。
那这事不能做了，不是的。
咁就唔能够做啦。
从这个属灵的，我们把这个应用扩大了，就知道他的目的是要找教会。你如果你在教会，你想找人祷告，你会找谁祷告？
我哋将呢个属灵嘅意义扩大一啲，就如果你揾喺你教会里面揾长老祈祷，你揾边个？
你会找 Larry 祷告？
你会揾 Larry 吗？
会找陈景祷告？
陈教师祈祷吗？会
不
会
咧？你一定是找到神，会听他祷告的人。
你一定会揾个你觉得神会听佢祷告嘅人。
所以那个长老的意思就讲，在教会里，你知道哪一些是属灵的人？
长老嘅意思就系话，你知道教会里边啲属灵嘅人。
你愿意让他知道你的生病吗？
你愿意他知道你自己病了？
那么有些人生病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的，
有些人病了不太想人知道的，
圣经鼓励要让其他的肢体知道，
圣经鼓励我们要让其他的肢体知道，
他可以为你祷告，
他就可以为你祈祷。
你一定不晓得，你如果生病话传开了，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祷告。
你不会知道你的病被人知道之后，有多少人会为你祈祷。
最近的 Flash 那边有好几个牧师病。
最近 Flash 那边有好几个牧师病了。
韩国金牧师这个血癌。
血癌。
血癌送到长岛的 North Shore。
送到长岛的 North Shore。
对，我们没有办法去看他，但是我们都在祷告，所以不知道多少人在为他祷告。
我们没法只去看他，但是我们会为他祈祷，你不会知道有多少人会为他。
所以这里在鼓励大家，你有病了、让你的好的同工姐妹知道你生病。
如果你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病了，你用好的同工或者弟兄姊妹知道。
当然我们现在的祷告会是都是在、群里面 在 Zoom 上面做、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时祈祷都是、Zoom 里面做的，
列出来所以大家会知道，
一段列出来所以大家会知道。
那这里还讲了长老为他祷告还要为他抹油、
这里讲到长老为他祷告之后要帮他抹油，
那祷告是一定要做的，
祷告是一定要做的。
在那个时候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很多发烧什么都用油来抹。
那个时候医学不是很发达，所以发烧什么病都用油抹的。
重点是祷告抹油求神来医治。
重点就是祷告抹油求神医治。
不是那个油本身有什么奇妙的作用，那你可以不祷告就用油就行了吗？
不是这个油本身有什么奇妙的作用，那你不用祈祷用油就可以了。
重点是祷告求神用那个油，那个时候没有医药的那么多医药，就用油代替了。
祷告、用这个油，那时候没什么医药的就用油来代替。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用油意思是用油的膏抹，意思就是说有圣灵的同工、
这个、用油的意思就是用油的膏抹，意思就是有圣灵的同工，
有圣灵的同在，
有圣灵的同在。
所以应用就是今天如果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要有圣灵的同工下为有病的人祷告、
这个用就是今天弟兄姐妹为他祈祷，有圣灵的同工。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要祷告，
第一要祈祷，
要让弟兄姐妹知道，
要让弟兄姐妹知道，
然后你会找教会的教会的敬虔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然后找教会敬虔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然后求圣灵来一起同工，
然后求圣灵一起来同工，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
那这句话我跟上次讲的时候，我用那个、医病的恩赐两个搁在一起讲、
上次我们讲到同、医病的恩赐拉在一起来讲，
我们当中有人听过你、某某人有医病的恩赐这句话吗？
我们曾经听过某某人有医病恩赐这个说话，
可能听过，
有人听过，
也可能没有听过，
有真没听过。
那么耶稣的门徒可以医治人的病，
耶稣的门徒可以医治人的病，
保罗可以医治人的病，
保罗可以医治人的病。
圣经从来没有用他们有医病的恩赐来称呼他们，
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他们有医病的恩赐来称呼他们。
The gift of healing，
gift of healing， 没有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
有一点没有搞清楚，
我们有时候没搞清楚，
意思是说跟这句话看出来，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谁要救那个病人？
所以信心的祷告神要医治那病人，边个要医治？
信心跟神有关系，
信心同神有关系。
主必叫他起来，
主必叫他起来。
要救那个病人，也是神要救那个病人。
要救这个病人，因为神要救这个病人。
所以神要救那个病人，神怎么做？
边个要救这个病人是怎么做？
他给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有特别的感动。
他给这个弟兄或姐妹有特别的感动，要为这个病人祈祷。
所以出于这个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就叫他起来。
出于这种信心的祷告就叫这个病人起来。
那所以他祷告完了，这个病人好了。
所以他祈祷完了，病人好了。
你不要说这位弟兄他有医病的恩赐，
你不要说这个弟兄有医治的恩赐，
因为下一次不一定了，
因为下一次没一次的，
是一次性，
是一次性的，
只有那一次，
只是那一次。
下一次神不一定是感动什么人让他为别人祷告，
下一次神未必感动某一个人为这个人祈祷，
所以这就看到祷告的重要，
这个就看到祈祷的重要，
看到要人知道你生病的重要，
要人看到别人知道你生病的重要，
也许有你不认识的人在为你祷告你病好了，你知道都不知道
啊，或者 你有个病，人家为你祈祷你，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
因为神爱每一个基督徒，
因为神爱每一个基督徒，
神他有他的方法来做事，
神有他的方法做事。
那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那意思就是说 我做这件事情是奉主的名来做的，
意思就是我做这件事是奉主的名来做的。
奉主的名意思是说我信靠圣灵在这个病人身上的工作，
这个名字就是我信圣灵是在这个人身上做工，
或者是圣灵在这个情绪上有问题的人身上工作，
或者情绪上。
所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说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圣经说凡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凡事
凡事，
那就所有的事情，
就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行任何事都应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任何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呢在这里医治祷告我们看看三个特点，
所以医治祷告我们看三个特点，
那么第一个是神医治，
第一是神医治，
所以那个祷告的人必须是敬畏神的，
所以那个祈祷的人必须是敬畏神的。
那么祷告是神使病人的好起来，
祈祷神叫这个病人好起来，
病得医治 不是单单那个油 是祷告、
病得到医治不是单单那个油，因为祈祷、
这个祷告跟认罪跟洁净跟信心有关系，
这个祷告跟认罪跟信心有关，
所以当你病了你打电话希望有人到你家为你按手祷告，
你病了你打电话希望有人来你家为你按手祈祷，
你一定知道会请什么样的人来为你祷告，
你一定知道会请什么人来为你祈祷，
你一定会找那些哦，他祷告神也许会听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啊，我一定找一个神会听这个人祷告的人，
你一定会找一些哦，他跟神的关系不错的，
你一定找一些、你觉得他跟神关系不错的人，
所以呢为病人祷告，我刚刚讲三个特质，第一个是有信心，
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有信心，
出于信心的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我在讲这个信心不是我的信心， 是不是自己的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信心，
我说这个不是自己的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信心，
这件事情我特别有区分一下、
这件事情我要特别区分一下，
我们那个时候英文堂年轻的传道人病重病，
我们那时候英文堂有个年轻人传道人病得很重，
我就很有信心，我就说神一定会医治他，
我有信心，我觉得神会医治他，
拼命为他祷告，
我也没有为他祈祷，
最后他还是走了，
最后他都还是
走，我后来就知道我的那个信心是我自己的信心，不是从神，不是神赐下来给我要医治他的信心，
当时我在想、原来我的信心是我自己的信心，不是神赐给我这个信心，
注意，那么信心是，那么从神来的信心是什么，
从神来的信心是什么呢，
约翰一书第五章说，
约翰一书第五章讲，
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
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
神必垂听，
神必垂听，
哦，神的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神必垂听，
照着神的旨意祈求，神必垂听，
意思的话我们求什么的时候是不是要用神的话来求，
所以我们祈求的时候是不是用神的说话来求呢，
一定要用神的话来求，
一定用神的说话来求，
甚至传福音也是用神的话在讲、
甚至传福音用神的话来讲，
因为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因为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人信这个道从 上文来讲是福音，指的是福音，
这个道上文来讲是指的福音，
人相信福音是听到福音来的，听到这个道来的，
是听到这个道而来的，
那个道是什么呢，下文讲是基督的话，
下文讲的是基督的话，这个道就是基督的话，
人相信福音不是你的话来的，
人相信福音不是因为你讲的说话，
人相信福音是听到基督的话来的，
神人相信福音是因为听到基督的说话，
跟祷告要用神的话来求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祷告的时候用神的说话来求是一样的道理，
比方说以赛亚书53章第5节，
例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
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他受咗刑罚，我哋得到平安。
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他受的鞭伤，我哋得到医治。
应许摆在那里，
应许就放。
当然，这可能指属灵上面生命的医治。
呢度当然讲到属灵生命上面嘅医治，
但也可能指生命身体的医治，
亦都可能指到身体上面。
所以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神你说的，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今天抓住这个应许，跟你要。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就揸住神嗰个应许，话你受个鞭伤，我就必得到医治，就揸住呢个应许嚟祈求。
所以这就看见我们多么需要神的话。
喺呢度我就可以睇到我哋几需要神嘅说话。
那你跟耶稣基督，你跟随耶稣基督有多少？
你跟随耶稣基督有几多？
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多好？
你同耶稣基督嘅关系有几好？
绝对跟他的话有关系。
绝对同佢说话有关嘅。
最有效向神求的话，就是神他自己的话。
最有效向神嘅祈祷就系用翻神自己嘅说话。
那圣经的这个神的话是神的什么东西啊？
圣经话神嘅说话系神嘅乜嘢？
你们告诉我，神的话是神的什么东西？
神嘅说话系神嘅乜嘢？
是神的心意、心思意念，他的道。
神嘅旨意、心思意念，佢嘅道。
如果你一两个礼拜不读神的话，
如果你两个礼拜唔读神嘅说话，
我保证你信心低落。
我保证你信心低落。
你会开始忧虑。
你会开始忧虑。
你会开始害怕。
你会开始害怕。
你会开始不安。
你会开始不安。
你离开神越久，离开神的话越久，你信靠神的力量就越弱。
你离开神的说话越耐，你信靠神的力量就越弱。
医治离不开祷告。
医治离不开祷告。
这个、祷告离不开信心。
祷告离不开信心。
离不开圣洁。
离不开圣洁。
信心离不开清洁。
信心离不开清洁。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所以你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叫你们的病得到医治。
假如我们要为别人祷告，
如果我们为其他人祈祷，
我们必须要处理自己这个罪的问题。
我们必须处理自己罪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处理。
我们必须要处理。
之前至少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省察。
最少最低限度你在神面前自我省察。
如果说更严重要赶鬼的话，那就更自己更要清洁了。
如果更严重的，譬如赶鬼的话，自己更加要清洁。
你赶不好，那鬼附到你身上。
赶不到的话，你的鬼附在你身上。
所以一定要认罪，认罪认得干干净净才去为人家祷告。
所以认罪认得干干净净才去为别人祈祷。
诗篇六十六篇的第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诗篇六十六篇讲，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生命没有任何罪的拦阻可以帮助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罪的拦阻，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祈祷。
祷告来自一个清洁的心。
祷告来自清洁的心。
这个清洁的心的意思是说，我们心的心思意念信心都是洁净。
那清洁的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清洁的。
病人当自己要对付罪的问题，
当然病人要自己也都要对付罪的问题。
祷告要有力量，罪先要被对付。
祷告要有力量，罪必须先对付。
你看刚刚这经文说是长老，
经文说长老，
长老有清洁的心，
长老有清洁的心，
病人要认罪，
病人要认罪，
然后你这就看见一个认罪、圣洁、祷告一个很美很美的这么一个三角的关系。
圣洁、认罪、祷告形成一个美好的三角关系。
神愿意医治人，
神愿意医治人，
神渴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神渴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无论是我们情绪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无论是情绪上的或者身体上
的，但是神一定要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是正直的。
神要我们必须心里面清洁和正直的。
那第三个特质是说，一人所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第三个特质就是义人祷告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谁是义人？
哪个是义人？
什么人算义人？
什么人才算义人？
义人就是认罪悔改的人。
义人就是认罪悔改的人。
这就是义人。
这个就是义人。
那么义人重生得救的人，
义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
义人是他生活的形态顺服，在顺服在神那里。
义人就是他的生活形态顺服主的人。
所以呢，我们都是 我们是不是都是义人？我们是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义人？我们是不是义人？
我们是不是义人啊？
我们是不是义人呢？
怎么不敢回答？
为什么不敢说呢？
我们是不是义人？
我们是不是义人？
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义的。
你做的每件事情都义吗？
那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啊？
那义人是什么意思呢？
因信称义的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啊？
因信称义的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因为认罪悔改，神就给了我们一个义人的地位。
我们认罪悔改，神就给我们一个义人的地位。
所以我们都站在一个义人的地位上。
我们站在义人的地位上。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言语，我们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是义的。
虽然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都未必是义。
所以我们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所以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义人所发的祈祷发力量大有功效。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
可见呢，也有没有功效的祷告。
亦都有冇功效嘅祈祷，
恶人的祷告就没有功效，
恶人嘅祷告就冇功效。
义人祷告有功效，也是用神的话。
义人嘅祷告有功效，亦都系用神嘅说话。
所以总结一下，
所以总结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医治人的代理人。
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神医治人嘅代理人。
我们应该每一个信徒的祷告都是信心的祷告。
我哋每个信徒嘅祷告都系应该信心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清洁的。
我哋每个人都应该系清洁嘅。
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建立在信心里的。
所以我哋每个人都应该系被建立喺信心里。
当有人找你说：“请你为我祷告好不好？”
如果有人找你，请你为我祈祷啦。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意思是说，这个人对你有信心。
这个意思是，这个人对你有信心。
因为他看见你跟神的关系。
因为他看到你跟神的关系。
他对你有信心。
他对你有信心。
因为他看到你是跟神同行的。
因为他看到你是跟神同行的。
他对你有信心。
他对你有信心。
是一看见你跟神沟通的那个能力。
是看到你跟神沟通的能力。
那这样你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这样你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神医治的代理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神医治人的代理人。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成为为人祷告的人。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成为为人祈祷的人。
不需要一定是长老。
不需要一定是长老。
不需要一定是牧师。
不需要一定是牧师。
如果你允许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圣灵会感动你。
如果你容许圣灵在你身体心里面工作，神会
当圣灵感动你，你靠着信心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就是神医治的代理人。
如果神感动你，你靠着信心来祈祷的时候，你就是神医治的代理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成为可以医治别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为人祷告的人。主，我们愿意在这里向你说，我们愿意，孩子愿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